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主内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30分钟学习神话语聆听讲道的时间，我是周广亮。哀哭流泪是我们人生的现实，人人呢都要面对。安慰呢是我们人活下去的需求，我们都要寻找并且呢掌握。人生都会有结束的那一刻，也就是离开世界。因此呢，哀哭和安慰呢要同时存在，而且平衡存在，这是今天我们要思考的题目。那么如果你有圣经，请你预备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思考这段经文。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呢，是只有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独特的这一段四节经文。圣经是这么说的：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是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今天我们透过这四节经文来思想一个题目，那就是哀哭和安慰。哀哭和安慰。2013年4月15号在美国发生了一个悲剧，就是美国年轻人有两兄弟在东部的大城波士顿以炸弹害死了三个人的生命，并且有264个人受伤。这一起爆炸案发生以后不到一个礼拜呢，另外一个天灾在中国发生。在美国发生的呢是人祸，在我们中国4月20号发生了雅安地震7级，是四川省5年来的第二次特大天灾，死伤的人数更多。同一时期我们国家还有禽流感的威胁。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列出任何一个礼拜里面世界各地所发生的灾难，还有西方世界以美国为主而发生的大小枪击的案件。我们不需要去看报纸，简单的回忆就知道，一些令人伤痛的新闻包括了叙利亚的战争死亡的人数。新闻常常提醒我们孟加拉有动乱的问题，世界不同的地方也有种族的纠纷， 香港也有所谓的政治新闻跟社会上的深层矛盾等等问题。在四川雅安县地震三天以后呢，我自己抄录了同工寄给我的苦难十个原因，造成苦难的十个原因，我把它浓缩成140个字，在微博上发表。结果呢，在我所写的那么多微博文字当中，一直到今天在讲到的这一个时刻，也就是5月初，在我自己的微博里面，苦难十因，十个原因呢，是转发率和评论以及点击阅读最高的一个。弟兄姊妹，这苦难十因我现在简单的给你介绍，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有人不看微博，也不使用微博。苦难的第一个原因，苦难与人的自由自主相伴而来。第二个原因，苦难能够警戒我们面临将来的危险。第三，苦难暴露了我们真实的内心。第四，苦难把我们引向永恒的价值。其实苦难能够使我们思考永生的问题。第五，苦难可以减低我们对短暂人生的留恋。第六，苦难给人信靠上帝的机会。很多人是无神论的，不信主的，甚至不信任何宗教，但是当苦难临到他，或者是不能医治的疾病临到他，在医院的最后那一段时刻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人谦卑下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苦难使他思考上帝。苦难的第七个原因，那就是在苦难之中，上帝与我们一同受苦。第八，苦难不会大过神的安慰，苦难不会大过神的恩典，这是我们从圣经所看到的信息。第九，苦难的原因，那就是苦难使人能够彼此了解。第十，上帝能够转变苦难为益处，尤其是根据罗马书8章28节，在圣经不同的地方，我们也能够看到神的主权，他的全能。苦难人虽然不能够完全明白苦难是一个奥秘，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上帝能够转变苦难为益处。我就将这苦难的十个原因呢抄录下来放在微博里，结果呢却成为最多人点击阅读、最多人转发和评论的。因此我发现再一次证明了苦难是我们最迫切的问题。在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人最得安慰的，或者说人要真正得到的安慰是从哪里来呢？刚才我们回答了苦难为何发生，是简单的提了一提，现在我们要回答安慰是从哪里来呢？我们良友电台有辅导类的节目，包括了常年很多听众朋友都听的空中辅导，另外呢，良友电台还有为残疾朋友们预备的一个服务的节目，叫无线飞行号。在这样的节目里面，常常听到很多听众朋友流泪的心声。在最近这几个礼拜，我们也分别在空中辅导跟无线飞行号呢，听到有人活不下去了，但是我们的主持人以神的话语安慰他，确保我们不是孤单的，神的同在没有改变。现在我们回答安慰是从哪里来呢？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香港 有一位研究教会历史的教授，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王明道的最后自白》，这是邢福增博士他所出版的。其中呢，讲到王明道老先生在监狱里面曾经有9年的时间，他因为坐牢而惧怕，所讲的话呢，违背了他的信仰，也就是违背了圣经的真理。因为王明道老先生他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信主以后呢，他一直坚持说实话，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勇敢的人。他一生憎恨虚谎，但是呢，却在压力底下呢，说了无数的谎言。在他坐监的23年时间里面呢，他有9年的时间是活在谎言的折磨里面，他自己内疚，自己内心痛苦，甚至呢想到要自杀。结果他自己的见证里面，1965年1月，他从旧约圣经弥迦书的一段经文得到了力量。这段经文怎么说呢？这段经文请你留意听，我将其中几节读出来。弥迦书7章有这样一段话：我虽跌倒仍要起来，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承受耶和华的恼怒，直到他为我辩护，为我伸冤，因我得罪了他。他要领我进入光明，我必得见他的公义。王明道老先生想起弥迦书7章7到9节这一段话之后呢，圣灵光照他，他重新悔改，脱离谎言，是9年的谎言，悔改以后呢，站立了起来。弟兄姊妹，软弱跌倒了9年的传道人再一次站立起来了。他自己做见证说，当我重新站立的时候，竟然比狮子更威猛，比老虎更威猛。这一切的转折点，这一切的改变跟更新是从哪里发生的呢？是从圣经的话语。所以当我们问的时候，安慰是从哪里来呢？人可以安慰你，周围的环境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到一些安慰的提醒，但是真正能够得安慰的地方是圣经，神的话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2000年来教会所宣扬的见证正是神的话语。那么回到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路加福音19章41节到44节，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我们留意哀哭这两个字，因为我说了，这一段经文是只有路加福音才提到的，而在福音书里面，也就是讲说耶稣基督的生平，耶稣基督带来救恩的历史的记载里面呢，约翰福音曾经提过耶稣哭了。从新约圣经我们去看，记载主耶稣哀哭或者哭了的呢，有多少次呢？有3次。他的朋友拉撒路死了，他的姐姐为他哭，马大玛利亚哭，众人都哭，圣经说耶稣哭了。这是约翰福音11章35节，那就是说在有人离开世界，大家都哀哭的时候，耶稣基督也有一般人的性情，合情合理，耶稣哭了。约翰福音11章35节。另外一次呢， 讲到耶稣基督哭了，是在客西马尼园上十字架之前，可是呢，在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这一段事情的记载呢，反而是到了以后写的书信，那就是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这件事情，就补充了我们所不知道的客西马尼园那一晚主耶稣基督的情况。圣经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里希伯来书五章七节提到，耶稣基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这是第二次我们看到耶稣哭了的记载。第三次，当然在次序上这不是第三次，在次序上应该是第二次，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这三节经文包括了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希伯来书五章七节，这三节经文呢是只记载一次的耶稣基督哀哭的经文。如果我们回顾圣经，在旧约你会发现，先知的传统，也就是神的代言人的传统里面，有流泪的，有哭泣的。伊丽莎是伊利亚的接班人，是大能的先知。圣经讲到啊，在古代亚兰王啊，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叙利亚有战争的地方，那个时候呢，伊丽莎在大马色，亚兰王便哈达就派他的手下哈谢去拜访伊丽莎，问王的疾病能不能够得到医治，就是古代呢君王寻求宗教领袖的意见的常常的做法。结果呢，在那一段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下八章十二节的前后，先知伊丽莎定睛看哈谢，也就是这一位特使来征求意见，他们的王是否疾病能够康复。伊丽莎盯着眼睛看他，看到一个地步呢，哈谢圣经说他感觉惭愧，也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说呢，感觉不自在不自然。他就问，你为什么这样定睛看我？圣经说神人哭了，先知伊丽莎哭了。为什么哭呢？伊丽莎就对哈薛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在这里先知预知现在来征求意见的这个官员呢，是要搞政变的，而且呢是迫害老百姓的领袖领导。伊丽莎哭了。另外一位先知流泪，在旧约里面非常著名的，那就是耶利米。耶利米书使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常常哭泣，像九章一节那里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水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耶利米书九章一节前后还有其他的几节相关的经文，都给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在耶路撒冷城被掳之前，以色列民被强国掳掠之前，先知为他们所犯的罪而哭。还有一位以色列的领袖，他虽然不是先知，但是他的流泪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尼希米。尼希米记第一章是这样开始的，在第四节他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这位在外邦 强大的国家做官的尼希米为什么哭呢？因为他听见他的家乡耶路撒冷的城墙毁坏而没有修建，他听到这样的消息就坐下哭泣。无论伊丽莎、尼希米、耶利米，他们的流泪都给我们看到是有其原因的。在古代，犹太的先知、犹太的领袖，他们是为民族哭泣。那么现在主耶稣他哀哭是为什么呢？主耶稣的哀哭是因为他的眷顾临到，他自己带着慈爱和救赎临到以色列，但是呢却不被接纳，因此他就近耶路撒冷，快到耶路撒冷，看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感触由心而发。自古以来，耶路撒冷的老百姓是抵挡先知、拒绝神话语的，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信息。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祭司撒迦利亚曾经预言一段话，很著名的，在路加福音第一章67节一直到79节。这段话里面呢有几句很特别，跟今天我们所看到的19章41节到44节呢是前后呼应的。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路加福音第一章，我将祭司撒迦利亚讲到耶稣基督诞生以后他们那种感恩跟欢喜的预言呢，我读给你听。67节说，他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实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前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然后72节呢讲到撒迦利亚提到神纪念神的约，72节说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弟兄姊妹，撒迦利亚他的儿子施洗约翰出生，按照圣经的应许，那一位预备救主道路的先锋来到世界应验了。所以呢你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施洗约翰的出生使到撒迦利亚明白神的话语应验了，跟着呢耶稣基督降生的经文在第二章就继续的讲说下来。这里我们留意68节，因为神眷顾他的百姓，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眷顾这两个字。然后呢讲到救赎，讲到拯救的脚，讲到拯救脱离仇敌。我们要留意的是眷顾这两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临到。路加福音一章68节在新汉语圣经的一本呢就指出眷顾跟临到是同一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访问，访问。现在呢我们再看这个字呢在19章的44节也出现，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换句话说你不知道神临到你的时候，这是耶路撒冷的悲哀。现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基督为什么哀哭呢？耶稣基督哀哭代表了什么呢？在我们绝望的时候，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神在哪里？上帝在哪里？这个时候让我们被提醒，耶稣基督曾面向耶路撒冷哀哭，什么意思？那就是将要灭亡的耶路撒冷呢， 在他们受痛苦之前，耶稣基督为他们流泪。再看下去，在客西马尼园，耶稣基督为十字架，为人的罪流泪。所以呢，人在苦难中，神也在伤痛之中。他的本性，他的怜悯，他不舍不弃的神的特性呢，一直是在哀伤者的身边。就算人质疑他，否认他，不信他，不感觉他的安慰，但是神隐藏的泪水，还有圣灵的叹息的祷告，没有停止过。今天的题目是哀伤与安慰。在我们哀伤的时候，神在哪里呢？神就在我们哀伤当中，与我们一起哭泣。曾经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布道的美国传道人格培里，他写了一本书叫《面对死亡和人生之后》。那美国 CNN 的品牌节目 Larry King Life 呢，访问他。在很多访问的问题当中呢，格牧师呢，对永生和死亡之后的天国福音有清楚的立场和坚定的相信圣经。结果 Larry King 在他那个直播节目结束之前，节目尾声的时候，他跟格培里牧师说了一句话，英文是 I envy you， 我羡慕你，我羡慕你。弟兄姊妹，基督徒在痛苦和泪水之中能够得到的安慰，是坚信圣经和主耶稣的救恩所带来的应许。正像前面我们提到的，苦难的十个原因或者苦难带来的意义，其中要提醒我们，人生是短暂的，会思想到上帝。其中也有告诉我们，苦难使我们更能够明白人真实的内心。弟兄姊妹，苦难、哀伤是人的现实，安慰跟安慰的来源是我们也要寻求的一个现实。我愿你知道，你在哀伤的时候，耶稣基督早已为你哭泣，耶稣基督也为你预备了救恩。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钉死，三天以后复活，救恩已经预备好了。耶稣基督的爱没有改变，他陪伴你，但愿你在他的里面得到安慰。愿神的话继续的赐福给你。
张开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主将赐福在。